所以这些教材是可以啊，当你今天可能最基本的啊，能够了解这些整个在侍奉领导的当中，我们怎么样去啊来帮助教会新的一批的人可以对起来。不是你不一定你做，但是你怎么样可以帮助更多的人知道在教会的侍奉，神要祝福，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从开始一直到如今都没有改变的。神在每一个示范的当中都会找寻这些人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在圣经中的管理跟治理，那圣经的管理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到28节这一节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有没有？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，神就赐福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这是不是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非常熟悉？这是开宗明义，神造人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命定给我们，要怎么样治理管理。治理是生养众多的时候，怎么样遍满地面，你就要治理，有没有？所以很多人说教会不要管理了，教会就是随着圣灵感动，我都可以接受。但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你生养众多的时候，从你的家庭到你的整个社会到整个一个国家，生养众多的时候不会只是一个两个。刚才你看到路德记，你有没有看见路德就在一个小小的家，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治理也管理，让一个外邦女子竟然怎么样可以怎么样，你的上帝是我的上帝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除非死我们不会分开。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管理，从家里到社会到这个国家，神一直没有改变这样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整个你要生养众多的时候，是管理人的治理，是管理对人的问题，有没有？那管理呢，是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地上这些事物性的，是要管理，让它有秩序。这是神的心意，神给我们这些每一件事情，你家里的大大小小你要好好的管理。你若会做好的管理，你家就怎么样弄得非常的好。你若不会做管理的时候，怎么样到处都是问，到处都是东西。所以整个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命定给我们。所以这里是一个让我们责任跟传承，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这是一个治理这地，这是一个告诉我们治理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责任，而且要带来传承。你所做的下一代其他的人怎么样可以继续来接续这样的工作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做就好了，而是怎么样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可以代代相传。那这是在我们侍奉的当中，我们常常就好像就只有少数人可以做，其实不是的。圣经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，每一个人可以做的，不然就不会到新约的时候人人都接祭司，人人都要侍奉。这个就是很重要的，一直告诉我们，从这个人只要有人就怎么样要好好的怎么样治理，也就是我们说现在比较讲的就是领导学啊，领导。那这领导不是权威，或者等今天我们都不谈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权威啦、等地位啦啊，到底是怎么样，这我们都不谈。我们先从圣经里面很看清楚看见治理的一个责任。所以整个神造人，亚当跟夏娃造人是造人的配偶，这是神已经怎么样命定的，就是要治理。 叫两个人领导，就是叫两个人就要怎么样互相的领导，因为两个人若不能够有共识，能够了解的时候，你所说的亚当说我要这样做，夏娃说啊不要这样做，那整个就天天的要不要好不好，就很大的困难，光是这两个人就怎么样搞不定了，是不是？两个人就搞不定，那你想想，你想生养众多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好好治理？所以整个神把人放在伊甸园，伊甸园是一个组织，为什么？因为神已经把怎么样，所有的这些东西呢，都怎么样，各按其责，怎么样，都安排的妥当了。所以这些所在伊甸园里面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，都交给谁？亚当、夏娃，他们要来治理。夏娃当然是他的帮助，但是两个都是要怎么样，在这神所设立的组织的里面怎么样，要好好的来治理了。所以很重要，造人，把人放在这伊甸园的里面。所以创世纪里面一个总纲，在这里神创造，撒旦破坏，人堕落，耶和华应许来拯救，是不是？创世纪是不是讲这些东西？第一章到第五十章，整个这一段的当中，我今天要跟大家来看，让大家来看什么叫做治理，什么是管理。所以第一章神创造的时候，是不是神创造有没有完美？神都看怎么样？好，都好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是神怎么样？把人放在这一点，是神说就怎么样？就成就组织有没有？就伊甸园有没有？是不是？伊甸园就是整个人就要怎么样回应神的话？要不要回应神的话？神告诉你说要这样做，这块地方要交给你，你要好好做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回应神的话？神把这些东西交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要负起责任来。今天老板把这些事情交给你的时候，任务要交给你的时候，你要不要回应？可是老板为什么叫我做，为什么不叫他做？那就有的吵了，是不是？神告诉造人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人，你要怎么样来管理治理这地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很清楚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。但是呢，在这当中呢，神就来搞破坏，有没有？神有没有搞破？从蛇、亚当、亚伯、以诺、挪亚这当中，从第三章到怎么样？十一章，这是章，这几章的当中，你就可以看见蛇有没有不断的来破坏，有没有？所以恶者呢，也借着人怎么样来破坏，有没有？那人呢，回应恶者，用什么回应？话语，有没有？蛇说上帝启示真说，那夏娃怎么样？有没有说上帝告诉我这个不能？有没有？他也用话怎么样回应？所以你回应恶者的话，是用神的话还是你的话？这就很大的一个问题，有没有？圣经有没有讲到？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因着这样的话，组织就怎么样被改变了，有没有改变？从第三章一直到十一章，有没有改变？是不是很大的一个改变？这是神在讲治理管理的时候，就发觉到整个在这里就看见，在这管理治理管理的当中，是因着这样子，因为是这个人。你要听从神的话，还是怎么样？听从恶者的话，在于你可以抉择。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做选择。你要不要听，在于你；你要不要做礼拜，在于你；你要不要侍奉，在于你。 你自己可以做抉择。神让我们在这里生养众多的时候，你家里生养众多的时候，你要不要治理，要不要管理？要。在教会里你释放的时候，人多了，你要不要治理管理？都要。所以整个你就可以看见你的管理的一个基础是在什么地方？话语，有没有？在神的话语。今天你若知道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会不会太困难？神的话语不会太困难，因为你知道旧约整个都是怎么样口传的，而且用诗歌散文体写的。那怎么样诗歌散，假设你不知道诗歌散文体，你就像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，有没有这样子一直念？怎么样随时我们你进来的时候，哎，要接哪一段的时候，会不会很自然就接上去了？旧约就是这样子，旧约是诗歌体，就怎么样，大家是口传的。而且你要知道，在旧约的时候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他们的一个历史背景。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？是奴隶的身份。你想想一个奴隶的身份，有没有受过教育？有没有受教育？能不能够受教育？不能啊。那你这些没有受教育，那他们也不懂，你要怎么样让他们不懂？你一定要讲的让他们明白啊，对不对？你小孩子他们不会写字，也不会认字，他们你跟他讲话他听得懂吗？小华不来他听得懂吗？他会不会写？他认不认这个字？不会啊。两岁三岁怎么样，你一叫他他就跑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就知道在旧约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旧约是非常简单的，是你用口传，而且是用诗歌赏你，就像唱歌一样，就可以这样子了解到神的话语是什么。所以你不要看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五十章整个是怎么样，他甚至讲一个用讲故事用诗歌散文体就这样来讲的时候，故事会不会容易记得？讲故事会不会容易记得？会容易记得啊。你小孩子跟小孩子都在讲故事嘛，有没有床边也讲故事？为什么？哎，讲故事他们就怎么样，他听得懂啊。啊，你跟他讲大道理，同样的一些道理，然后你用讲了，怎么样？他听得懂吗？他听不懂。但是你讲故事，他听得懂。所以这些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受过教育，但是怎么样？他们却能够怎么样明白神对他们说话？所以神说话是都是怎么样？每一个人都要明白的，否则你神说了这些事情，你听不懂。那等一下你犯错了那怎么办？神会不会惩罚？神会不会算账？会不会？会的啊，是不是？那你说我听不懂，我不了解，那你要跟神怎么争辩？神很清楚就告诉。所以神在旧约的当中所讲的都是怎么样，你可以懂的，你可以懂的，也不要受过很大的学问。最难的是什么？新约。因为新约需要哲学的观念，需要逻辑的观念。因为当时希腊的思想整个在怎么样，罗马整个这个当时的世界是整个罗马的希腊的思想，有没有哲学这些东西？所以新约里面很多是牵涉到哲学的东西，形而上形而下的。那这些东西呢，你没有这些背景的时候，我们在解释新约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，这落差就造成很多的异端就出来，造成很多的极端就出来。因为 在解释的时候，我们有各种不同的立场。所以现在不断的在吵得救不得救等等，这些都是在新约的里面，旧约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新约呢，新约呢就有很多一些立场。那你到底是站在亚里士多德的，你是站在保罗这一，或是站在哪一个，你就有很多的一些立场不一样，解释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新约是你一定要有逻辑观念，也要有哲学的背景思想来解释这些圣经的时候，它是一个系列环环相扣下来的。那旧约呢，是一个怎么样，像讲故事一样的，一段一段的，它讲完一段两段三段，然后下面呢就会有第四段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一个转折，然后第三段第二段，第一段，一二三四，三二一，怎么样？第一节跟下面一节是相对应的，第二段呢跟这里第二段是相对应的，第三段跟下面就是，所以它一二三讲完就会四转折，你就看到那个转折的时候，就三二一就回答上面的问题，回答。第二个问题，最后回答第一个问题，所以一二三它是有次序的，这种是希伯来的思想，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，他讲一二三四的时候是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，第三个问题，然后转变要回答第三个问题，他先把问题讲完，下面就是解答，他是解答是从后面开始解，旧约100%都是这样的一个。包括一些历史书都是这样的一个写法的，因为这样子容易记住，前面一二三四，那后面就是四二三一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对应，因为这是旧约的，所以旧约里面你只要抓到它的窍门，找到那个思想脉络，你再读起来就会很容易的。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在这里讲到这些神创造有没有讲得很复杂，你要不要爬到那个天文台上去看才知道什么叫神创造，都不需要的，你要跑到海里去都不用，神告诉我就创造宇宙，创造这些海里，这些怎么样你都听得懂的，是不是？你告诉小孩水里面有鱼，小孩子会不会知不知道？一看哦，有鱼，他就知道了。所以在整个就业的当中，这里所讲的都是真的是非常简单，但是他有重点，你要抓到他在到底在说什么。所以在这里讲到很重要的，不管是神的话语、恶者的话语，都会影响你的一个做决定。你到底要听神的话语，还是听恶者的话语？这在你人生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，所以你若对神的话语不了解的话，你就常常会怎么样，会混乱了，东讲一个也很好，西讲一个也可以，也对的，那到底是要听谁的？现在网络很发达，是不是常常就怎么样，一下子就不晓得到底真是假的。所以很重要，这话语，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，教会最大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神的话语非常 weak， 非常微弱，在神的话语非常缺乏。我们可以说我信主10年20年连新约都没有读过一次，我们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有没有？我们都觉得理所当然，我们不会读啊，旧约呢更不要讲了。所以整个你就可以看见，在这话语的当中是成为一个绝对的，你到底能不能够顺服神，不能够顺服神的一个抉择。神告诉你说不能吃，有没有一大堆的不能吃，就一个你容不容易辨识，一个容不容易辨识很清楚，其他的都可以，一个很清楚就告诉你就不可以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， 你不用再问为什么，因为神说那个是善恶树，吃了你必死，那已经清楚的告诉你了。所以神在开始的时候照着亚当夏娃有没有给他很深奥的东西，让他怎么样搞不清楚到底可不可以吃，有没有？上一堂不是讲营养的时候，吃不吃，要不要吃等等，吃了半天有没有有机的等等，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不能吃就是不能吃。神造了这些东西，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吃的，那你就不要吃。那整个在话语上，所以亚当清不清楚这话语，他们都很清楚。刚才说他们怎么样治理，他们一起治理。所以人被造的一个使命，虽然是很平凡，有没有很平凡？亚当造起来有没有很平凡？跟你我是一样啊，用土造的，然后吹口气在它里面，你要他管理这些东西，治理管理这些东西，有没有什么太大困难？没有，神的智慧、神的能力都在他里面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他叫他什么是什么，叫他来就来，叫他走就走，叫他是老虎就是老虎，叫他是狮子，他说什么就是怎么，你就知道这是整个非常的人被造的好像都非常平凡，但是要变成超凡，在英文上叫 XPRA， 额外的。因为神造人，只要你遵守神的话，一定会超过，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这样讲你就比较清楚，你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平凡到不平凡，怎么会不平凡呢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说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怎么样自由。当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怎么样可以自由。为什么可以自由呢？这里是不出于人的意思的，是出于神的灵在人的里面。神吹过气在人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怎么样让你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呢？本来是土造的，是很平凡，但是神的灵吹到人的里面去的时候，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时候，你就会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所以你就可以看见亚当和夏娃他们是不是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。在这当中一直延返的是生养众多，是不是生养众多？圣经没有讲到他生养多少，众多种到多少，但是跟救恩有关系就写在这里，其他的没有就不写，没有写了。在这里说，所以他从平凡的到不平凡，是因为不是出于人的意思，神的灵在他的里面，他就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也是可以成为一个。所以什么叫领导呢？就是启发一个人的智慧才能，培养责任感，建立一致的向心力，家里有系统的组织，有目的的运作，使大家立场一致，步调统一，为实现理想而目标而奋斗的。这是在维基的里面讲到领导的一个定义leadership。整个讲到 leadership 的时候，是每一个人智慧才能要怎么样被 create 出来，要被建立起来，然后成为一个怎么样可以领导的。神造你不是造一个，上帝说你到底要不要听我的，然后什么这个做那个不做，对，是不是要问上帝要不要。假设一个公司所有的员工一定要等老板做决定的时候，你想想这个公司会不会有好的发展？什么都要开会议程，很多议有不决等等，然后怎么样到最后这个公司怎么样再大再好也会怎么样被垮。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，就整个交给人 create 他的整个智慧才能怎么样在他的里面，让他能够管理治理。神既然答应让你治理管理的时候，神绝对不会不把能力给你，不会不把知识给你， 所以整个让你有责任感，让你有向心力，让你整个有组织的运作，大家能够立场一致，那步调统一，这就是领导。所以神创造，神破坏，所以亚当是受造，然后亚伯兰是蒙召的族类。耶和华的呼召从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讲到亚伯兰，有没有？亚伯兰被选出来的时候，是神怎么样告诉他出来，有没有？他有没有听神的话？当他听神的话，就开始了神的呼召，整个在他生命里带来一个生命的改变。所以特别讲到十二章到二十五章这么长的篇幅，讲到一个治理管理的一个重要，有没有？都在话语。亚伯兰有没有听他太太的话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跟亚当听他太太的话，有没有？有啊，是不是？就生了以斯玛利出来，有没有？听了嘛，有没有？神说一定给你的，但是怎么样？他听谁的？听太太的。太太不是不好了，但是太太也是出于好意，因为在当时的环境，假如你不能生，就怎么样？在当时的风俗习惯，你可以怎么让先生再去娶一个妾等等，怎么样来传宗接代？上帝有没有说话？当亚伯兰干的这事，神有没有说话？没有啊，神没有说话，是不是？神呼召你，也跟你立约了，那然后你也知道神要赐福给你，对不对？然后不久以后呢，经过到十年时间，怎么样？他就生了一个以实玛利，有没有？他听了太太的话，然后到了99岁，神告诉他说怎么样？明年要生一个孩子，要不然笑。莎拉有没有笑？说你真的笑，说你说你为什么笑？我没有笑。上帝说是你实在笑了，你就知道这么漫长岁月，神答应你怎么样？神说了一定会成就，但是你一定要不要听神的话？亚伯拉罕因着生着以实玛利，现在我们到处怎么样？伊斯兰教。这些 IS 这些就是同父异母的后代，天天怎么样搞得世界鸡犬不宁。你有没有发觉到这是在我们的话语上很重要的亚伯拉罕，但是神还是怎么样让他可以，然后再过来以撒雅各，有没有？以撒雅各传承神的话语，有没有带来传承？有没有很清楚的？为什么以撒没什么作为？是不是雅各呢？哇，是怎么样搞得天翻地覆的？是不是搞得天翻地覆？但是怎么样，神都可以怎么样把他们做一个调整，做一个改变。所以整个在这里看见神要我们治理管理，要带出责任，而且要带出传承。所以为什么会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是告诉我们治理管理是带来传承、带来责任的，有没有？约瑟也是很优秀的，但是有没有说亚伯兰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神说的三代要怎么样带来传承，父子孙怎么样三代。亚伯兰有没有看见三代？有没有看见以撒出生？ 有没有看见雅各出生？有，175岁才死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当他60岁的时候，以撒生了怎么样？雅各跟以扫有没有？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三代？有没有？亚伯拉罕是175岁死嘛？以撒生雅各以扫的时候是60岁嘛？对不对？那160岁的时候，亚伯拉罕160岁看见雅各出生，有没有？有的，三代他都看见了。神应许亚伯拉罕怎么样？你的后代有没有办法看见？所以为什么撒拉死了，亚伯拉罕没有死，就是要让你看见我所应许的在你的后代子孙怎么样都成就了。有没有？在这历史的当中，神告诉我们治理管理是带来传承的。有没有？刚才我有没有讲带来传承的？你不要以为啊，我神告诉你这样是治理管理是带来传承的。所以当你不懂带人，就怎么样把自己就你自己就做到，这本就是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做到死。这不是基督教的书，这是一个日本的作者写的。他说怎么样，不懂带人你就自己做到死。今天我们教会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子？你一个工一个侍奉怎么样做到最后怎么样 burn up， 然后怎么样离开教会了，不做了，不干了，有没有？当你不懂得带人，你就自己做到死。这是一般的书，这是我在到台湾去，在上海的机场看见这本书，我赶快买下来，因为觉得怎么会有这样书在这个国际机场里面可以看得到。他说不懂得带人你就自己做到死，我们是不是常常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？教会也没有很大的一个缺失，老牧师一直没有办法退了又怎么样，还是要继续要做。为什么？没有接棒的人。所以他在这里说要把你身边很多人现在的所有的问题是都在于行为，不是有没有心。大家都有心，但是怎么样行为上没有办法怎么样去解决所面对的困难，在这行为上常常没有办法突破。所以啊，这本里面虽然他是用行为学那个行为学的这种方式来讲，但是他的标题我是觉得人家已经很清楚的，整个要解决问题不是只有心的问题，是要改解决他行为上的问题。你的行为改变怎么样，心就会随着就会改变。你若行为不改变还是怎么样老问题老毛病的时候，你心再好还是怎么样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所以你不懂待人的时候很重要，你没有办法治理，你做到最后做到老还是没有治理，没有达到神所要告诉我们的治理。治理是生养众多以后要怎么样治理，带来传承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今天我们教会的以撒、雅各在哪里？都跑掉了，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整个神造人们管理是能力跟智慧的问题，管理海与空中的各样，这是不是要有智慧，要不要能力？要不要？要有一点智慧，要有一点能力，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把事情做得好啊？事情要做好是需要怎么样有智慧，要有能力啊。你没有能力没有智慧，你怎么搞，是不是？所以整个神造人的目的第二个就是管理。所以人造人治理管理，然后造人 最大的愿景或者是意象等等，因为前面都没有讲，就是愿景我们比较常这展现神的形象跟样式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神什么形象照的，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神造人的最大的一个目的呢是怎么样？能够展现神的形象嘛？是不是能够有他的样式的一个生命嘛？神是不是造人就让你随便的堕落？没有啊，他要你展现他的什么样生命？这生命是在神的话语上，你愿意遵守怎么样？神的话语就会在你里面产生好的一个行为，带出好的一些作为的。所以整个圣经记载的一个组织呢，是一个要谈到组织了，因为管理要不要谈到组织，第一个会受文化的影响。昨天我跟我们小组的一些同工啊、他在谈话的时候，他说他住在台湾的万华。万华知道什么地方吗？闽南语叫做南嘎啊，对不对啊？万华，他说他住在那里住到15岁，然后呢搬出来，因为他的同学他的朋友都在万华，他搬出来以后现在已经快50岁了，他从台湾搬到万华，搬到其他地方去，到忠孝东路去，然后现在到美国来，整个他的一个 style 完全不一样了。但是他回去看以前，他常常每次都回，每一年一回去4-5次的，去看他老朋友了，还在万华的，还是一样的怎么样？那种生活 style， 为什么那个 culture 没有办法改？因为在那环境的当中都是什么牛鬼蛇神，是不是？那这是讲我们自己人我才可以讲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就知道他那里怎么样，经过了40-50年来还是怎么样，还是老样子，是不是？而且现在是更没落，因为一直怎么样没有办法发展，现在外面已经改变了，但是它里面因为文化的关系，那层次就怎么样，一直维持的，就杀这些东西啦，这些做这些小吃啦，就是这样子。因为他们要求就是这样子，他们文化就是这样，所以他们文化就是很受限制的。虽然他想发展，他看见电视上哇，这个人做的那么好，那个人做那么好，他自己怎么样，就很痛苦。再加上最近怎么样？一些生意更不好的时候，哇，叫苦连天。文化会影响到一个整个这样的一个管理，会带来很大的一个冲突。第二，是一个程序，组织要有程序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程序，你一定要持续的。第三，需要有结构。这三个呢，从文化程序结构的当中呢，文化是一个生命，文化是一个生命，你看不见什么，但是可以展现你生命是什么样子，有没有？我就是杀鸡的，我就是杀蛇的，我那生命样式就是怎么样，就像那样子嘛，对不对？你叫我去当什么行政院长，当不了嘛，是不是？我生命没有那个料子嘛，你了解吧？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文化当中你到底你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，会带来文化的一个差异性。第二，程序就是一个制度，你一定要有制度，要不要有制度？你有制度的时候才能够怎么样讲一些事情。第三，结构就是分工，所以这组织的运作里面常常说受文化制度分工的这样的影响，以至于在我们的治理管理的当中会产生很大的落差。所以 虽然同样都知道这些东西，但是在每一个地方，每一个地方，你在 Acadia， 在 El Monte， 在 Chino Hill， 在其他地方，不同的 style 什么呀，会有不同的生活方式，是不是？都同样管理，但是怎么样，就有不同的这些问题就会产生。所以你知道，组织的当中都是在这三方面怎么样，不断的来。这个就你就知道组织文化、组织结构等等，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作方式。好，所以你不懂带团队呢，就大家一起死。这本叫做不懂带团队呢，同样一个作者在写另外一个叫做不懂带团队呢，就大家一起死。现在我们不是都在带小组吗？你真的会带小组吗？你看有的教会带小组，教会人数不断的增长啊，我们就去学，有没有去看到人家的？但是我们为什么搞了一二十年还是怎么样，我们这些团队一些小组呢，越搞得怎么样越封闭，也不增长，有没有问题一大堆？因为怎么样，就这本看懂了，不懂带团体，那就大家一起死。是不是？所以从历史的当中，你可以看见，在每一个历史的当中，从旧约这些历史的里面，有没有从伊甸园到教会时期，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当中，各种不同的时期，有没有带来治理管理的问题？在每一个时期不一样，治理管理有没有一样？有没有一样？都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列祖旷野漂流，列祖时代是那些族长的一个组织，有没有？各个族长有没有？在虽然在埃及，但是七十个人以后有没有变成一个各个十二个支派，有没有？各个族长，然后到出来以后就成为一个怎么样团队了。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有没有成为团队？我在讲利未记的时候，民数记我就讲团队领导，因为这是神带领这些人出来以后要怎么样把它整合起来。因为这些人是怎么样乌合之众啊，在埃及没有都是怎么样被动的被管的，只要你身强力壮你就能够活，你家是体弱多病的时候早就已经没有了。所以能够出来的这些人都是怎么样身强力壮的，能够干活的，那你不能够干活早就挂了。所以整个出来神说这是我的军队，什么是我的军队啊？耶和华说那夜出来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军队从埃及出来。你们看读圣经是不是这样讲？所以整个这里是一个军队的一个组织，军队组织有没有以后到他们到了这个西乃山，神就告诉他们会幕要怎么样放，各支派要怎么样的一个安置，有没有？这是一个神怎么样把这些人有没有好好的一个治理管理？摩西没有办法号召他们，但是神告诉他你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摩西就按照这样做，有没有把这些人做好治理管理？有没有？这里就四十年就这样子能够平安的度过，这是领导管理、治理管理。然后讲到军队组织征战进迦南地要被打仗，是怎么样？是军队的组织了，不再是团队了，是军队了。再过来就是士师秉政，士师来怎么样来治理管理？然后在王国的统一，大卫建造的则是王国的建立，然后再过来是君王，因为从南北以后就怎么样？变成君王等等，到了耶稣这里是一个门徒式的，有没有？再过来就是 出来教会以后就开始怎么做宣教的，到全世界各地去了，到最后怎么样，现在教会就治理管理，现在各个教会是不是都各自管理治理管理，所以整个这些程序的当中，你就可以看见在历史的当中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。那然后就你就看历史这个就这样子比较清楚，本来是要一个一个放，但是我想时间不太够，我就让你可以看见整个就是这样子，有没有？从过去伊甸园到现在教会，不管是现在是你是诺福的，你是台，你是灵粮堂的，你是浸信会的长老会的，不管是做什么样，是在教会的当中都要治理管理。好，所以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，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。所以这里我用一个蔡伟贤管家的领导四种特质，你是一个受托者，你是一个保护者，你是一个传递者，你是一个管理者，管家的一个领袖，你要做到这些是一个神所托付我们的。刚才有没有路加福音耶稣说怎么样，你就要忠心有见识，是不是神要我们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？那人在最小事上怎么样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神就要把更大的事情就托付给我们。所以整个在信约里面告诉我们彼此相爱，一起做主的门徒啊。有些书你们就自己看啊，包括这里已经介绍的，所以我今天就讲到这里。神在开始一直到如今一直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治理管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要把这个治理管理当作就不属灵的，好像就属世界，其实世界在学我们，我们有没有好好把这样的治理管理整个落实在教会的当中，托付神给我们的托付，以至于完成神所给我们的命定，造人最大的命定。好吧，我就读讲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啊，其他时间我就交给。
好，我们谢谢。